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哈哈，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哈，我们是周末栏目，和你一起学好旧约100句哈，了解历史10大局。真的，我们已经到一半了，一切全是恩典哈。在这里有谁和你一起学习旧约100句呢？就有乐意。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木心，大家好。
我们3个人和你一起学习哈。好，我们重温一下哈。我们能不能扼要的说出约书亚记的内容啊？上集我们已经讲了一些，对吧？
约书亚呢，上回我们说这个大将军继承摩西，也神应许与他同在，就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啦。那么下河水子立时记恩啊，我们的口号口诀嘛。划分土地啊，也是神有命令赶出异族，那么他们也为的先分地，我
很奇怪，
很奇怪啊！所以上回我们也说，约书亚死了，2代宗族呢，他们的经历也非常相近的。
那其实呢，当然牧师，因为他是牧师嘛，他记得这么纯熟呢，也是可以理解。但是你也可以像牧师讲的这么流利的，对吧？牧师，只要他
比我更好。
只要我们记住这些短句，其实你也可以像牧师一样讲的很流利的啊。其实呢，就是旧约100句55到58句就很朗朗上口的讲出来。那我们再讲远一点的历史啊，讲讲哇，我们有一个大挑战，就是从摩西数点人数远征迦南到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迦南，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不如就让木心老师一口气把它讲完好不好？我们为你打气。
好的，就是数点人数远征迦南，然后接下来就是往迦底斯绿洲，神眷顾，民埋怨。接下来就是12个探子，他们的任务就是窥探实况，还有就是10个说不能上去，因为惧怕忤逆了神的旨意，其中2个就说立刻上去，因为他们有信用往应许地，还有大家就是说回埃及去吧，小心惹神大怒。接下来就是漂流40年，而且是屡错不改，最后客死旷野。接下来就来到了死海的北边，然后他们就等候命令进入迦南。还有
40年过去了，
对，摩西为他们打气，叫他们守律法能够得福，而叛逆呢就会遭受祸害。摩西接下来就死了，作为神的宗仆呢，他因为罪而没有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将军呢就继承了摩西，神就应许与约书亚同在。接下来他们就过了约旦河，下河呢水就止住了，并且他们立石头为纪念神的恩典。接下来就是划分土地，命令他们赶出迦南地的异族，虽然没有得到土地，但是他们先分好了土地。最后就是约书亚死了，然后2代宗仆就是约书亚还有摩西，他们的经历呢非常的相近。
那你们如果就从数点人数远征迦南开始记到2代宗仆经历相近，如果你记住，你也可以像木心老师讲的这么好的啊，乐意鼓励你呢。如果一时间没能记住没关系，就慢慢去背记啊，每天都看点讲义，也做点自己的笔记，也找一些同伴跟你一块学习。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很简单，上课讲到约书亚死了，那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进入一个时代叫士师时代。哇，这个情况他们的灵性就败坏得很厉害哈，他们落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呢是有4个部分组成的：行恶、惩罚、呼求、拯救。
行恶、惩罚、呼求、拯救呢，主要是行恶是表达以色列民呢他们不顺从神，把神丢在背后。这段历史呢有一个参考，就是往后的尼希米记9:26就是这样的记载他们。惩罚是表示神对他们的惩罚啦，神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那么敌人就破坏他们的田地啊，抢去他们的牛羊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因着感到很苦呢，他们也受不了呢，就呼求神，
就第三了
那个惩罚到的带到呼求神了。
嗯，
然后呢也表示神 要怜悯我，听他们呼求，怜悯他们，赐他们拯救者来拯救他们。所以呢，就我们有刑恶、惩罚、呼求跟拯救这个四大的部分。他们蒙拯救呢，本来就应当学功课，痛定思痛嘛，来敬畏神，遵行神的律法。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又再次行恶，
像我们一样。
所以呢，神就再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哇，他们就再一次来呼求神，神就再为他们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士师记》呢这卷书呢，就记载了至少有六个这样的循环。
那今天呢，我们就为你介绍59到63句，就是谈到这个循环哈。我们也来介绍这五句。59，恶性循环，目中无神，任意而行。
60，行恶，拜偶像。
61，惩罚，助离恶行。
62，呼求，神垂听。
63，拯救，全是恩典。
旧约100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我们先来说说第59句：恶性循环，目中无神，任意而行。那怎样的任意而行呢？哈，其实“任意而行”这四个字可以说是一语道破。那史诗时代的人的特性，那是如果你想看经文是可以看那个史诗记啊，17章6节还有21章25节都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就慢慢跟你解释。首先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啊，让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完全注意乐意说完全赶出迦南人。那我们听一听士师记1章19到36节，当时犹大我是选读的，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哈。21，便雅悯人呢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马拿西又怎么样呢？马拿西就没有赶出伯善和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还有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还有呢，哇，就是很多地方我就不说了啊。那最重要是这里也说，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就是不愿意走出去哈。以色列人也没有尽心的去赶他们出去。然后28节也说的很重要的，就是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就是和合本所谓的服苦啊，就是宁愿把他们留做苦工。那么以法莲人呢，也是没有赶出住基色的那个迦南人。西布伦怎么样呢？也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亚瑟这个支派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那么另外也没有赶出另外一堆的居民，我就不说了。还有拿弗他利也是没有赶出这些迦南人。对，所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发现有3组的关键词啊。第一呢，就是没有赶出，或者是没有全然赶出，常常出现。如果你细心看1章19到36节，另外一组的关键词是住，同住，仍住什么什么中间，当然就是指迦南人仍然的住在那些以色列人当中。还有第3，就是和合本所说的成了服苦的人，就是让他们做苦工啊。整段经文都强调呢，众支派都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允许他们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苦工。那其实神不是这样吩咐的，神是早已吩咐他们要赶出所有迦南地的外族，毁灭他们一切的偶像，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我们知道丘坛就是用来敬拜偶像哈，在一个高地比较高的山岗里面，而且预先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容许这些迦南人留下来，这些外族就会成为他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为他们带来苦恼。但是以色列人呢，就是没有听。但问题很简单，为什么以色列民没有赶出 外族的居民呢，哈，以那个犹大为例，请牧师聊聊为什么呢？
可能想到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赶出啦，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不遵循神的吩咐，就是我们就是不想。或许他们认为呢，迦南人有铁策，要赶他们出去呢，要付出很大的力气，这个一定了。所以呢，就不想彻底来遵循神的命令，不愿意为这个来付代价。就算迦南人有铁车，如果他们下定决心来靠神来赶出这些外敌呢，其实也是可以来做成的。他们没有全然赶出所有的迦南人，也可能是他们把部分迦南人留下来为他们做苦工，
就是服侍他们，
服侍他们呢，正如四世纪第一章呢就重复提到了。那么这种不听从神的吩咐，不尽力去赶出迦南人，可以解读为跟这些外邦拜偶像的民族来妥协。
这可以看为一种妥协。
对。那么以色列人在遵守神的命令上不尽心尽力，赶出了一点就停工，就是刚刚我们说他们跟迦南人来妥协，认为只要他们愿意替他们做苦工，哎，就让他们可以留下来。那这样的妥协呢，带来进一步的妥协的，不但允许迦南人留下来，还允许迦南人继续拜他们的偶像，这一点呢就更要命。
一步一步，
对，甚至自己也向他们的偶像献祭啊，这个就是影响所及了。甚至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往后呢，参与淫乱跟残酷的杀害婴孩的这些一帮拜偶像的一些呢，
他们也来做了，
是这一个没有赶出的后果。这样呢，以色列人就违反了神的吩咐。神明确吩咐指明要拆毁迦南人一切的偶像跟祭坛嘛，他们没有做，是这样来妥协。那么妥协的恶果是怎么呢？以色列人以为允许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可以替他们做苦工。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样说。这样的日子呢，人可能觉得，哎，这个也不错，很舒服，好过。有一天他们反过来会受到身边的外族来欺凌的。第二呢，就是同时以色列人也不理神的命令，住在迦南人中间。那么带来的恶果呢，就是第六十句曾经讲过了，行恶的会拜偶像。到后来呢，神向子民来宣告他们审判。那么四世纪二章二节下到三节呢，我们听听这里呢怎么样记载。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那谢谢牧师啊，我们可以有一些反思我们会不会今天对罪恶的行为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像昔日的迦南的神子民一样，逐步的妥协啊，就像那些出境迦南的神子民一样，逐步的妥协，越来越走向罪恶哈，然后呢离开神，这是我们真的需要去小心的。
西安的人啊，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人啊，你们要激励扬声，不要声不要惧怕，没有大臣你宣告，看那你们的神 Elohim， 他必为你们征战，他必为你们征战。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人啊，你们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人啊，你们要激励扬声，神不要惧怕，对犹大城邑宣告，看那你们的神 Elohim， 他必为你们征战，他必为你们征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十句，行恶拜偶像。 以色列人拜迦南人的神更甚，是和这些拜偶像的迦南民族通婚。
嗯，
我们可以看四世纪的2:12-13，
嗯，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这段经文所说的不知道，不是指他们对耶和华和他的作为完全不知道，
没可能哈，没可能，他们的长辈会告诉他们。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后来又怎会称呼或者呼叫耶和华呢？不知道耶和华和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意思是他们并不承认神的权威，
嗯，
认为耶和华和他以前所做的事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嗯，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忘恩不纪念，不相信耶和华和他的作为，
反而相信巴利和。
对，巴利呢是迦南人信仰中的主要偶像，是风雨之神，也象征生育与丰收。亚斯他录或称亚舍拉，两名字呢某些地区就有重叠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对等，
有些是分开的。嗯，
对，亚斯他录就是爱神生育女神，有时也被视为战争或者月亮的神祀。迦南人认为巴利与这些女神的结合能带来土地的丰收和人类的繁衍，因此常以性崇拜作为仪式祈求祝福。
嗯，
可悲的是以色列人也忘记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的耶和华，去侍奉这些迦南人的神。
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们除了拜偶像，还与这些迦南的异族通婚。
嗯，
在四世纪的3:5-6，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
嗯，
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中间，
嗯，
甚至跟他们互相通婚，完全失去了神子民的身份，
嗯，
没有分别出来。而最后的结果就是侍奉外邦人的神，完全违背了神在申命记7:3-4的命令，连累了下一代。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四世纪的10:6，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
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今中外哈，我们看到是当时以色列人，其实我们看今天我们所在地也是很多人拜偶像，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想拜真神，就是那么喜欢拜偶像呢？在古今中外的地方，你觉得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啊，人的最自我中心的本性就是卑劣的骄傲。那么拜偶像这回事呢，就是很容易从这种自我中心出来的。
我也说说我的看法哈，我觉得牧师说的也不错，而且归根结底呢是一种功利的心态，因为你拜偶像一般都是你来操控这个偶像，就是我给你一些好处，然后你就给我一些什么，要生孩子啊，要丰收啊，就是我给你偶像一些好处，然后你就回报我一些东西，就是我来操控哈，有希望你替我趋吉避凶啊。但是当我们拜真神呢，我们常常说拜耶和华是要以他为本，是要尊他为圣，是要由他来掌管我们。可能人都不喜欢真神来掌权，宁愿是自己去操控偶像，但这也是谎言，因为其实你也永远不能操控偶像，反而是所谓的偶像其实背后就是有魔鬼的操控。
我们再来念啊第61了啊，惩罚助离而行。
嗯，
那么神管教他的子民呢，刚刚说他们拜偶像，
嗯，
以色列人离弃神，神就惩罚他们，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啊，这个是整个四世纪的主题了。
嗯，
正如神在申命记28所说的，无论你们到何处， 都受到攻击，他们的收藏牲畜都被抢夺，神的惩罚非常严厉的，令到以色列人呢极其困苦，这个是罪的后果，也是神的管教，我们来看四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怎么记载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这个结果呢真的担当不起，那么百姓在困苦中就呼求神呢，我们说
是过程，
是个过程了，第二个就呼求神了，那么惩罚子民是出于神对子民的爱，为了要管教挽回他们，当百姓在困苦患难中呼求神呢，哎呀，我们的神真的很有怜悯，他就垂听，这个就正是第六十二句口诀的内容了，
六十二句呼求神垂听。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士师记三章八到九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布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哇，
这么长的王的
名字。对对对，让我练练普通话。那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其实就是士师哈，救他们。神的子民呼求神，神就听，并且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永远怀怒，也不长久责备，他对他的子民充满了爱哈。士师记十章十到十六节呢，就记述以色列民和神的一番对话。哇，当中其实看到神对自己百姓是有感情的，很感动。我来尝试演绎一下。士师记十章十到十六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了，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朱巴利。那耶和华呢就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也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哇，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真的看到神是有情的神。
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呢？刚才已经提及，就是为他们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这就来到了第六十三句的口诀，拯救全是恩典。士师是什么意思呢？士师原来是动词，又在原文中会以分词的形态出现，写作审理、维护公义、帮助拯救还有治理。我们真道分解周一到周五的解释经卷节目之前，也就是三月到四月，分别有黄远芳老师给大家讲解基甸的故事，又有文慧老师为大家讲解士师记。
是啊，
听过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许还有印象。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复习一下士师记所记载的士师。首先我们来重温一遍士师记里记载的士师的名字，还有他们的一个主要的事迹。第一位士师就是俄陀聂，他的主要事迹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索波大米王。
那么还有以弗呢，带领以色列人来击败摩亚人。
以户还有山家带领以色列人呢击败非利士人。
接下来是 底伯拉，她是一位女性士师。
是啊，好高兴。
对，带领以色列人击败迦南王。
嗯，
也有有名的祭奠呢、啊，带领以色列人击败米甸人呢、啊。
一定记起他的羊毛干、羊毛湿的哈、
嗯。
还有呢，圣经没多记载他们做什么的，很简单的就有妥拉啊、雅尔、
雅尔
啊，文后人都耶夫他了，占的篇章就比较多了，主要讲他带领以色列人击败亚门人，还有谈他的女儿哈、啊，他应许要把女儿献为祭的。
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以比赞、以伦、亚顿，他们的事迹呢都非常的少。
那么往下就是有名的参孙了。参孙呢，他的篇幅就比较多了，带领以色列人击败非利士人呢。但是很可惜，这个事实呢，他沉迷女色，
而且不止一次哈、啊。还有就是撒母耳，他是高丽以色列起手的两个王扫罗和那个大卫的人。
在众多事实中，可能听众朋友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基甸、耶夫他、参孙。除了因为士师记记录他们的篇幅比较多，还因为这些士师虽然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们屡屡犯错。比如说像基甸误导以色列民拜以弗德，妻妾甚多。我们可以参看士师记的6章到8章。而耶夫他呢，就仿异教恶习，以献上自己的女儿为祭。我们可以看士师记的11到12章。而参孙呢，就沉迷女色，刚愎自用。在士师记的13到16章。虽然他们屡屡犯错，但却仍然蒙神的拣选。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蒙神的拣选全是因为神的恩典还有主权，并没有什么可夸之处。但犯错的领袖呢，必须自食其果，并且面对神的审判。
那牧师啊，我就想请问你哈，我们看到基甸啊、耶夫他啊、参孙他们都有很多问题，但神还是拣选他们，哇，会不会有一些信徒看了就会说，那我做什么都可以呢？反正什么人神都会拣选他们的。
当然你不可以这样的理解啦。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虽然人哎呀真的糟糕也犯错，但是我们的神还是有他的怜悯，还是有他的智慧，他还是不放弃我们人可以让他来使用。所以我们不可以夸口，也不可以说哎呀神用我我就了不起。其实如果神要不用你跟我，随时都丢弃我们可以的。
是的。
旧约一百句第59至63句。59，恶性循环，目中无神，任意而行。60，行恶，拜偶像。61，惩罚，助离恶行。62，呼求，神垂听。63，拯救，全是恩典。同学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你的生命是不是正陷入或者曾经陷入刚才讲的恶性循环，就是行恶、惩罚、呼求拯救。那你会怎样帮助自己不要或者是少一些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呢？留给你的反思题，我们来复习59到63句。59，恶性循环，目中无神，任意而行。
60，行恶，拜偶像。
61，惩罚，助离恶行。
62，呼求，神垂听。
63，拯救，全是恩典。
请你到真道分解网页下载每课的笔记，而且也可以看100句的走动版的视频，利用一些动作和步伐来记住这100句。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